第二十一集，母亲的记忆愈发模糊，独居渐渐令人放不下心。为了收拾她的住处，我回了一趟关西，看到壁橱里塞满了数量庞大的破烂，那些东西我只能认为是破烂，不由得呆在当场。她买的竟是莫名其妙的杂物，数量多到常人根本难以想象。比如一个大点点心盒子里塞了满满当当的卡片，大部分是电话卡，阪神、阪急电车的预付卡也混在其中。每张卡片上都印有阪神老虎队球员的照片，金本、金刚、石野、赤星、藤川。电话卡真是够呛，这年月到底该去哪儿用电话卡呢？我没有一张张的去数，但卡片总数恐怕超过了100张，我完全理解不了。据我所知，母亲对棒球什么的应该没有一丁点兴趣，可这些卡片明摆着是她买回来的，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。莫非他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因为某些机缘巧合，成了阪神老虎队的忠实球迷？可是他坚决否认自己曾大量购买过阪神老虎队球员的电话卡。
瞎说什么呀，我怎么可能会买这种东西嘛？
他说，
问问你爸，他可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
他这样说，我也很为难，因为父亲3年前就去世了。于是，尽管我随身带着手机，还是辛辛苦苦地到处找公共电话，勤勤恳恳地将阪神老虎队的电话卡用了个遍。托这件事的福，我也熟悉了阪神老虎队球员的名字，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如今已经隐退，或者转到了其他队。阪神老虎队，阪神老虎队曾有一位名叫麦克·莱因巴赫的外场手，性格活泼，我对他蛮有好感。在我写的一首诗中，他以所谓的配角身份出场。莱因巴赫和我同一年生人，1989年在美国因车祸身亡。1989年我在罗马生活，正在写长篇小说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不知道莱因巴赫39岁便英年早逝。意大利的报纸当然不会报道阪神老虎队前外场手的死讯。我写的是这样一首诗：外场手的屁股。我喜欢看外场手的屁股，或者说独自一人在外场席看。败局已定的冗长比赛时，除了静静端详外场手的屁股，哪里还有乐趣可言呢？如果有，请你告诉我。所以，如果要谈外场手的屁股，我能讲上一整夜。燕子队的中外场手约翰·斯科特的屁股美得超越了一切标准，腿长得不像话，屁股仿佛飘在半空，如同激动人心的大胆隐喻。与之相比，左外场手若松的腿短得出奇，两人若是站在一排，斯科特的屁股大概和若松的下巴一样高。阪神队莱因巴赫的屁股肌肉匀称，让人有天然的好感，仿佛光是远望就令人心服口服。广岛鲤鱼队的沙恩屁股隐约有种深思熟虑的知性美，也许该说是自省之美吧，人们应该叫他的全名沙因布鲁姆的，哪怕只是为了向他的屁股致敬。那么屁股不够漂亮的外场手的名字几乎要脱口而出了， 还是不提了吧。毕竟他们也有母亲、兄弟、妻子或者孩子嘛。约翰·斯科特1979年至1981年任养乐多燕子队的外场手，惹人注目，曾在一日双赛的情况下打出四支本垒打，两次获钻石手套奖。麦克·莱因巴赫1976年至1980年任阪神老虎队的右外场手，还和哈尔·布里登一样是能一棒清垒的击球手，他在比赛中总是热情洋溢，受人喜欢。理查德·艾伦·沙因·布鲁姆1975年至1976年在广岛鲤鱼队任外场手，曾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参加全明星赛，名字很长，所以简称沙恩。他说，这么叫倒也无所谓，虽然我不会骑马。日语中沙音与沙恩发音相同，沙恩是著名的美国电影《原野奇侠》中擅长骑马的主角的名字。曾有一次，我作为养乐多燕子队的球迷，在甲子园球场的外场席观战阪神老虎队与养乐多燕子队的比赛。那次我独自去神户处理事务，午后的时间彻底空了出来。我从阪神三宫站的站台上贴的海报了解到，那天正巧在甲子园球场有日间比赛，一转眼就想到有了，就去好久没去过的甲子园看看吧。想来我已经30多年没去过那座球场了。当时燕子队的教练是野村克也，那是古田、池山、宫本、稻叶在场上活力四射的年代。回忆起来，那真是一个幸福的年代。所以这首诗自然没有收录在原版的养乐多燕子队诗集中，它是在诗集出版后很久才写的。看比赛时，我身上没带纸笔，从球场回到旅馆的房间后，我立刻坐在桌前，用旅馆准备的便笺记下这首诗，一类的东西，说它是凑巧以诗的形式写下的备忘可能更合适些。我桌子的抽屉里堆着许多形式各异的备忘或文章的片段，即使这些东西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用处，我仍然保存着它们。海流中的岛屿。那个夏日的午后，我在甲子园球场的左外场席寻找养乐多燕子队的应援席，花了一番功夫才找到位置，因为这片区域大概只有5米见方，周围全都是阪神老虎队的粉丝。我想起约翰·福特导演的电影《要塞风云》，顽固不化的亨利·方达率领的一小支骑兵队被席卷大地的印第安大军包围，穷途末路之际，好像滚滚海潮中的小岛，正中央立起一面勇敢的旗。说起来，读小学时就在这座球场，这个外场席，我见过还是高中生的王真志。早稻田实业高中优胜的那年春天，他是4号击球手，队伍的王牌。记忆澄澈的不可思议，就好像从望远镜的另一端往回看，那么远，那么近。而现在，我在这里，被一群穿着条纹衫、强悍而凶恶的印第安人包围，在养乐多燕子队的旗下送出悲痛的声援，岂不是离故乡太远了吗？在海流之中的小小孤岛上，我的心隐隐作痛。无论如何，世上所有的棒球场里，我最喜欢待在神宫球场。我喜欢坐在一垒侧的内场席或者右外场席，喜欢在那里听见各种声音，嗅到各种气息，仰望天空， 喜欢让肌肤感知吹来的风，喝着冰好的啤酒，望着四周的人群。无论赢球还是输球，我都无比热爱在那里度过的时光。当然，赢比输好得多，这个毋庸置疑。但时间的价值或分量，不因比赛的胜负而不同。时间怎么说都是同样的时间，一分钟就是一分钟，一小时就是一小时，无论如何都是我们必须珍视的。与时间好好和解，尽可能留下宝贵的记忆，这比什么都重要。我在观众席落座后，喜欢先来上一口黑啤酒，但卖黑啤酒的孩子不太多，找到他们要花点功夫。终于认准了一个，高举着手招呼他过来。他来了，是个年轻瘦弱的男孩子，看起来似乎营养不良，头发很长，可能是来打工的高中生吧。他走过来先向我道歉，不好意思，我卖的是黑啤酒。不用道歉，完全不用，我安抚他，我一直等着卖黑啤酒的来呢。谢谢您，他说着，开心地露出浅浅的笑容。这个夜晚，从此刻开始，卖黑啤酒的男孩子想必还要向许多人道歉。不好意思，我卖的是黑啤酒。因为大部分观众想要的恐怕不是黑啤酒，而是常见的拉格啤酒。我付了钱，为他送上小小的祝福。加油哦！我写小说的时候，也常常体会和他一样的心情。我也想朝全世界的人们一个个道歉。不好意思，我卖的是黑啤酒。不过，还是算了吧，小说的事就不要想了。今晚的比赛即将开始，来吧，祈祷球队能获胜。与此同时，也悄悄地做好面对失败的准备。